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7月4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战争正向纵深演进，军事力量占有很大优势的俄罗斯军队多处传出进展。乌克兰方面在战略城市利西昌斯克沦陷以后，基辅正试图减缓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速度。为期两天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今天在瑞士卢加诺开会，这个会议在基辅和欧美盟友之间已经举行了几年，虽然通常讨论的话题是改革和反腐败，但是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改变了会议的议程。现在国际会议的重点是重建被至今已经有4个月的战争摧毁的乌克兰的国家和经济。法国政府今天开始动荡的时期，政府改组，议会施政报告要求与否信任案表决，各种危险摆在桌面上。今天早上政治地震传出第一波震波，前卫生部长现任议会关系部长维兰将接任政府发言人位置，被指控强奸未遂的团结部长阿巴德将离任。日本防务省今天透露说，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各一艘护卫舰相继驶入钓鱼岛海域，向北京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并再次要求不要再发生此类事件。中国防疫清零在线越清越失灵现象自6月26日安徽4县通报新增病例起，已经导致邻省共12个城市爆发本土疫情。尽管如此，当局仍死守中央指令，务必在3天检应检进检测，力拼1个星期内社会面临清零。澳门报告又在台湾的芒果包装上验出了新冠病毒，台湾方面回应批评说匪夷所思。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战争正在向纵深演进，军事力量占有很大优势的俄罗斯军队多处传出进展。乌克兰军队方面在战略城市利西昌斯克沦陷以后，基辅正在试图减缓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推进的速度。据法新社今天发自乌克兰斯洛维扬斯克的前线报道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晚上宣布从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乌克兰据点里希昌斯克撤退，并承认俄罗斯军队在当地的军事优势。卢甘斯克的省长说，我们继续守护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小部分，以便我们的军队能够准备开辟一条新的防线。而莫斯科在星期天就说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据该省长说，战斗发生在比罗格里夫卡附近，这是一个与顿涅茨克地区接壤的城镇，位于里希昌斯克以西几公里。里希昌斯克是俄罗斯政府顿巴斯计划的核心地，该地区主要是讲俄语的工业盆地，自2014年以来部分被亲俄分离分子控制。在该占领区后，俄军现在似乎将兵力集中在更西边的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个主要的城镇。这两个地方自星期天以来一直遭到炮击。据法新社记者在前线报道说，今天上午该市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在市中心的大市场里，由于俄罗斯轰炸造成的火灾，建筑基本上被烧毁。在利西昌斯克和斯洛维扬克之间的西维尔斯克，乌克兰部队仍然坚守该镇和更南边的巴赫穆特之间的防线。法新社采访的当地居民说，最近几天当地被炮击更加激烈。据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星期一的上午第一次战况更新中证实，敌人加强了对我们在巴赫穆特方向的阵地炮击。而俄罗斯国防部则报告说，俄罗斯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摧毁了7个乌克兰军队的指挥所，包括希尔维斯克地区的第25空降师的司令部。法 国政府今天宣布说，决定暂停驱逐逃离乌克兰战争后的在法国避难的各外国学生，并要求为那些乌克兰人的家庭提供财政援助。具体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法国政府的解释，驱逐措施暂停将持续到9月，针对的是学生，决定是各部委一致通过的，这证实了负责接待乌克兰难民的部际危机小组负责人约瑟夫·齐梅省长对《世界报》的表态。省长说，已经决定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将不再实施必须离境的措施，也没有任何新的离境措施出台。他强调，将对逃避乌克兰战争的学生个人情况进行新的深入调查，将侧重于他们的学习计划和资金能力，将对他们采用与在法国申请签证的学生相同的标准。最近几周来，驱逐非乌克兰学生的省级政令的数量开始增多。法国政府估计，在新学年开学时获得第二次机会后，最终将有不到200人能够留在法国。法新社指出，近3500名包括但不限于学生的第三国公民在逃离乌克兰战争后受到法国的临时保护。根据欧盟为逃离冲突的乌克兰人实施的临时保护条款，第三国国民必须以安全且可持续的方式返回自己的国家。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国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或是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此举被维权人士谴责为接待流亡者实施的双重标准的象征。此外，法国政府还证实，在购买力危机的背景下，目前法国人已经接待超过10000名乌克兰人。政府正在研究对这些人道接待家庭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告诉《世界报》，援助大约为150至200欧元，为期几个月，并称此举防止人道接待方式的崩溃。他解释说，在家里接待一个乌克兰家庭长达数月将会造成经济负担，并可能导致某种懈怠。
日本防务省今天透露说，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各一艘护卫舰相继驶入了尖阁诸岛周公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东京向北京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并再次要求不要发生类似的事件。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的报道，中国海军的护卫舰是在当天7点44分前后驶入了毗连区，6分钟后驶离指外侧，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执行了监视的任务。护卫省还提到，在毗连区航行的俄方的军舰是在7点05分到8点16分在毗连区内航行，俄军舰先驶入了毗连区，之后是中国的军舰驶入。日本防卫省认为，中国的军舰可能是在采取监视俄军舰等某种措施。日本的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在记者会上对此表示，将坚决且冷静地应对。他强调，尖阁诸岛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他表示，将坚决守卫日本的领土和领海到底。有关中方对于日本抗议的回答，木原仅表示无可奉告。据日本外务省表示，中方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今天的《环球时报》对日本的相关报道回应称，近来日本政府和媒体频频的炒作钓鱼岛的问题。文章说，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国公务船在本国领土范围内开展执法活动，正当合法，无可争议，也将继续常态化的进行下去。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海岸警卫船的船只在无人居住的尖阁诸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经常发生侵扰事件，但这是2018年以来第一次有中国的军舰如此接近进入毗连区。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则引述分析认为，中俄军舰上次同一时间段在毗连区航行是在2016年的6月。
非洲足球联合会决定把原定2023年中旬举行的第34届非洲国家杯比赛延后到2024年初。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非洲足球联合会于周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作出决定，把原定在一年后举行的第34届非洲国家杯的举办时间从2023年6月至7月延后至2024年1月至2月，举办地点仍然是在科特迪瓦。就此，本台法广体育记者发回了对非洲足球联合会主席的采访录音片段。非洲足球联合会主席莫特塞说，
为了
让球员们得以在良好的条件下发展，为了让想要出门到现场看赛的观众可以在更好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我们只能接受这一延期，但我们采取了一切所必要的措施。另外，本台法广体育记者还发回了对非洲国家杯组委会主席阿米奇亚的采访录音片段。就延期的原因，非洲国家杯组委会主席解释说，是由于人们所了解的主办国科特迪瓦的特殊雨季，尤其是在阿比让地区。
澳门报告说，又在台湾芒果包装上验出了新冠病毒，台湾方面回应批评说匪夷所思。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澳门政府7月2号晚间再度公布，又从台湾进口的芒果外包装验出新冠病毒阳性，将针对品牌商暂停进口一个星期。这是澳门政府三天内第二次在台湾进口的芒果外包装发现新冠病毒。最近澳门市政署第一次宣布台湾进口的芒果样本验出新冠病毒阳性是在6月30号，进口日期是6月29号，共有20箱，总重量100公斤，当场全数销毁。进口厂商相同来源的产品则被禁止输入澳门1周。7月2号晚上，澳门政府再度公布类似事件，这次进口的日期是7月1号，同样是在台湾芒果的外包装验出新冠病毒，共有5箱50公斤。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天首度公开说明，强调台湾输往澳门的芒果数量非常少，而且6月15号以后就没有业者向政府申请芒果输往澳门，因此澳门政府宣称的芒果来源令人匪夷所思。陈吉仲表示，芒果是不会确诊的，会确诊的是人，芒果不会将 COVID-19 传染给人，因为全世界所有的研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相关的科学依据，所以澳门政府连续两次这样宣布，他觉得很遗憾，并请澳门政府务必提供相关的科学根据。台南市长黄伟哲质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整个产业。澳门政府则回应说，相关措施是为了保障澳门居民免受感染，并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7月1号，澳方也在一批经香港转口到澳门的阿根廷急冻牛肚的包装上验出新冠病毒，牛肚全数销毁，这家加工厂的产品也同样被禁止进口一个星期。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外包装上验到阳性通常只是病毒残骸，传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否认关于他可能辞职的传言。方济各是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梵蒂冈的住所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刻不，我说的是真的。最近几个星期，教皇的右膝严重疼痛，迫使他推迟了计划于七月初进行的非洲之行，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他可能下台的猜测。追随其前任本笃16世的辞职脚步，但是方济各一再表示说，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领导教会，他自己也可能会下台。但当被问及这可能何时发生时，他却说，我不知道，上帝会说。方济各说，他的膝盖有小骨折，用激光和磁疗进行了治疗。方济各还否认关于他在2021年的7月的结肠手术中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传言，谴责这是院落流言。据法新社说，方济各还说他有可能在从加拿大回来之后前往乌克兰，时间定在7月下旬。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要闻解说。7月4号星期一，为期2天的乌克兰重建会议在瑞士的卢加诺开幕。这是从2014年以来在多个国家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的一部分，旨在支持乌克兰政府的改革努力和民主进程。虽然会议并非是为乌克兰的战争专门召开，但是战争无疑改变了会议的议程。现在的重点聚焦在如何重建被4个月的战斗摧毁的国家和经济等紧迫而棘手的议题。然而，重建一个仍然处在战争中的国家谈何容易？乌克兰的部分地区目前仍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腐败问题依然令人担忧。战争爆发以来，包括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在内的主要城市千疮百孔，超过500万乌克兰人在冲突中逃离家园，冲突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破坏了人民的生计，并使重要的基础设施变成了废墟。基辅经济学院估计，到目前为止，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损失大约是1040亿美元，而根据一些估计，乌克兰的经济已经损失了6000亿美元之多。瑞士媒体报道，早在战前，瑞士和乌克兰的合作就以定期的改革会议形式展开。今年的会议也早已安排在7月份在卢加诺举行。尽管战争爆发了，瑞士依然坚持这一会议的计划。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将重建定为此次会议的主题。作为中立国，瑞士方面十分重视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而会议也为瑞士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机会。瑞士新闻曾经报道说，俄罗斯的大量资金存放在瑞士，这些资金是否能够或者应该被没收，用于有朝一日乌克兰的重建的想法已经被广泛的传播。而在瑞士呢，这个想法也在议会中被讨论，但是这种想法从正义的意义上讲却存在着问题。讨论的重点最后落在瑞士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法治性上。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上个月曾透露，瑞士的外交部已经邀请了41个国家和19个国际组织参加会议，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法新社今天报道，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将出席会议，他和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的总理，以及迄今为止收容了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波兰总理起草一种马歇尔计划的纲要。瑞士东道主希望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出席，而泽伦斯基一度被宣布将前往，但是他最终派出了总理率领100人代表团与会。泽伦斯基本人将按照惯例通过视频与会。据法新社报道称，这将不是一个捐助的会议，而是一个确定重建计划的原则和优先事项的机会。但是目前的问题之一是，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讨论重建问题？而且所需的金额预计从几百亿到几千亿美元不等。根据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总干事马尔迪尼的解释，虽然重建工作必须要等到战斗结束才能开始，但是给平民一个积极的视角则是至关重要的。负责会议的瑞士大使皮诺也表示，现在试图估计所需的要求还为时过早，但他坚持认为卢加诺应该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个指南针。他认为这项工作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瑞士总统兼外交部长卡西斯在6月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这次会议也并非是旨在募集捐款，而是作为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力争实现善治、放权、分权和反腐败等多重的目标。而会议的网站上则显示，讨论将聚焦乌克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议题还包括改革工作重点和国际重建援助的前提条件。卡西斯称，此次活动既是瑞士为欧洲稳定做出贡献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的担当。据瑞士媒体报道，这次会议是在卡西斯的倡导下召开的，这位总统也来自卢加诺，他希望卢加诺的会议最后有一个类似于二战之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卢加诺宣言，这将让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一笔印记。与此同时，这也关乎 到瑞士的声望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根据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欧洲投资银行将提议为乌克兰建立一个新的基金，最终可能达到1000亿欧元。英国外交部周日则表示，作为乌克兰最积极的盟友之一，英国将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要求，支持基辅市和地区的重建工作。伦敦还计划与基辅及其盟友合作，在2023年举办乌克兰恢复会议，而且将在伦敦设立一个办事处，帮助协调这些重建工作。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7月4日出版的法国各报新闻重点不尽相同。在法国立法选举中，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优势的执政党寻求结盟困难重重，这是费加罗报突出的重点。解放报聚焦同一话题，强调内阁重组迎来高风险的一周。回声报关注法国在能源问题上采取措施以应对最坏局面的消息。十字架报则披露，在战争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致瘾性极高的毒品苯甲西林的生产和消费在中东地区大幅增加，引发担忧。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重点分别有：俄乌战争已持续4个多月，俄军周日攻克乌克兰关键城市利西昌斯克，迫使乌克兰部队撤离；美国迎来独立日，国内矛盾丛生，堕胎权引发的分歧加剧，拜登在民主党内部受到削弱等。俄乌战争进入第131天之际，俄罗斯宣布夺取了乌克兰关键城市利西昌斯克，从而控制了顿巴斯的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俄罗斯同时指责乌克兰将目标瞄准了地处两国边境的俄罗斯小镇比尔哥罗德。法国各报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俄乌战争相关的话题。费加罗报指出，7月3日星期日，乌克兰军方宣布，乌克兰部队士兵已从该国东部主要城市利西昌斯克撤出。这座城市数周来受到俄罗斯军队的猛烈进攻。乌克兰军方透过一份公报表示，撤出这座城市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兵力。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否认俄罗斯军方同一天宣布的关于攻克这座城市以及整个卢甘斯克地区的消息。报道指出，占领利西昌斯克有利于莫斯科推进其征服整个顿巴斯的计划，并推进向西的两个主要城市，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城市星期日遭到火箭弹袭击。顿巴斯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工业区，自2014年以来，该地区的部分地区受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控制。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星期日，俄罗斯战火的激烈程度胜过以往。随着攻占了利西昌斯克并控制了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绍古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军队及其分离主义盟友解放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同一天，莫斯科指责基辅向俄罗斯边境城市比尔哥罗德发射了3枚导弹，造成4人死亡。乌克兰的邻国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似乎在此前一天也向基辅发出警告，指责乌克兰试图打击该国的军事目标，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对明斯克卷入冲突的质疑。俄乌战争爆发4个多月来，至今没有关于这场冲突造成平民死亡人数的全面评估。根据西方信息来源估计的数字，俄罗斯方面约有15000至20000名士兵死亡。基辅方面则表示，乌克兰军队每天大约损失100名士兵。冲突开始以来，已有1100多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或逃往国外。关于俄乌战争的话题，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分别报道了乌克兰一些城镇居民的无助感受。他们中的许多人年老无助，目睹邻居好友被俄罗斯炮弹夺去性命或受伤的惨痛画面，生活在断水断电的居所内，求助无门，深感失落。 生活在俄乌边境的民众则更加恐慌，他们首当其冲地承受着俄罗斯的打击，以及这场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后果。这场战争毁掉了他们的一切。此外，《费加罗报》报道了中国一艘在南中国海作业的船只遭遇强台风被截成两截的消息。船上30名船员只有3人获救，其余人员下落不明。报道引述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披露的信息指出，这艘工程船当时在香港西南160海里处遭遇台风。周六当地时间7:25左右接获通知后，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至下午3点，30名船员中只有3人获救并被送往医院。据报道，台风查坝在中国南海中部形成，周六下午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登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美国专题。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也称作国庆节。从7月2日开始的长周末假期，美国人驾车外出旅游，挥动国旗参加庆祝游行，白天到公园烧烤，晚上观看焰火表演。每一天都充满欢乐，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国家自豪。美国人有理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美国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有发达的工业、农业，有先进的科技、教育与文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1776年美国建国之初，开国先贤们为国家制定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使国家的每一位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但近来美国人对国家的自豪感已有所减退。在7月4日独立日前夕，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发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仅有 38% 的成年人对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这是盖洛普自2001年以来每年对同一个问题所做民调的最低数字，远低于自提出这个问题以来 55% 平均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负责撰写民调分析报告的布伦南解释，这个民调是在6月1日至6月20日做的，当时市值纽约州水牛城及德州乌瓦德小学相继发生严重枪击案之后，影响了民众对国家的观感。民调之后的情形更为严重，枪击抢劫案仍然无时不刻发生。独立日前夕，有14人持枪劫掠洛杉矶西野世纪城的高档商店。独立日假期的7月2日，德州哈尔顿市的枪击事件，2人死亡，4人受伤。影响民众对国家观感的，当然不仅是枪击抢劫。美国人正承受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高油价、高物价。现在美国人外出给汽车加油要比半年前多付一倍的价钱。民众乘飞机旅行，国内航班票价往返平均$437，比2019年增长了2倍。根据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一项名为7月4日野炊成本的研究，国庆节庆祝活动的平均食品成本已从去年的$59.50上升至今年的$69.68，增加17%。一袋汉堡面包平均要$1.93，比去年上涨16%。两磅鸡胸肉要$8.99，上涨33%。两磅牛角肉售价$11.12，增加36%。啤酒价格飙升25%。美国人并不是没有经历过高通胀，但这一次美国政府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平抑油价、物价，民众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管理咨询公司安永帕伊农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达科发推文说，通胀降温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 通胀持续的势头仍然强劲。总统拜登6月3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驾驶人将面对多久高油价时，得到的答案是要多久就多久。对此，即使有美国人仍然为美国自豪，也有美国人无法说服自己继续为美国感到自豪了。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东部有重要的推进，乌克兰军艰难退守。瑞士卢加诺召开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法国暂停驱逐逃离乌克兰战争的外国留学生。法国政府重组。暴风骤雨一周来临，教皇方济各否认辞职的宣言。阿根廷任命巴塔吉斯执掌经济部，希望平息争议。日本抗议中俄护卫舰驶入尖阁诸岛毗连区，中方称这是炒作的行为。中国有12座城市爆发新冠疫情。澳门又在台湾芒果包装上验出新冠病毒，台湾方面称匪夷所思。肖建华今天上法庭受审，加拿大称罪名与庭审地均不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减速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也有好的一面。如果前者的出口商品降价，可能会使全球通胀回落。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由于疫情导致大规模封控和企业停工停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今年有所放缓。北京已公布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仍可能面临新的风控，官方设定的2022年约 5.5% 的 GDP 增长目标就不太可能实现，其经济增长乏力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该报道援引国际经济研究公司老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怀特指出，对全球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抗击通胀需要调整利率的次数比当前估计的要少得多，幅度也小得多。为何如此说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地区的供应链问题出现缓解，另一方面随着通胀侵蚀家庭收入，西方对消费品的需求正在降温，库存过剩的中国制造商可能被迫降价。报道续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果佛警告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可能导致风控加强，进而对全球供应链中造成新的干扰。一旦这些问题向坏的方向发展，中国肯定会输出通胀。此外，中国推动基建计划也可能会推高全球铁矿石、铜和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如果其经济复苏力度超过预期，石油和煤炭需求也会拉高。但渣打银行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丁爽认为，即使中国的需求确实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但其作为制造业大国，所生产的商品对全球通胀趋势的影响力更大。他表示，中国制成品价格的下行压力意味着各种价格相关因素的净效应将有拉低通胀的作用。其实早在今年二月，已有分析师指出，中国的放缓意味着减少一个通胀的来源，原因是若中国经济畅旺，将使已无法满足西方半导体与其他商品需求的全球供应链更加紧绷，进而使物价飙涨更高。汇丰控股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立明表示说，中国的放缓将移除一些通胀压力。当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说，若供应问题导致中国出口价格上涨 10%， 将降低全球 GDP 增长 0.7 个百分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上周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非制造业和制造业的调查，中国经济活动在连续三个月萎缩后，于六月份实现扩张，表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放松疫情防控后有一定的好转。不过，鉴于全球形势日益暗淡，和新冠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大幅回温的前景保持悲观态度。上周的调查显示，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飙升抑制了消费者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六月份美国和欧洲经济急剧放缓，凸显出随着俄乌战争削弱全球经济增长以及高通胀促使各国央行提高利率，经济前景已变得非常暗淡。海外市场需求回落意味着中国无法像2020年年初疫情最初爆发后那样依靠出口推动经济摆脱抗疫风控所引发的低迷并强劲反弹。尽管中国制造业活动恢复了扩张势头，但反弹幅度弱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2， 高于前个月的 49.6， 但低于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分析师预期的 50.5。该调查显示，总体生产上升，但新出口订单疲软，凸显出中国海外需求减弱。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庆和对此表示说，市场需求偏弱依然是目前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由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看法国担任欧盟主席国的成绩。
各位听众，六月三十号星期四是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最后一天，从七月一号开始为期六个月，是捷克接替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法国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做得怎么样呢？在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里，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法国世界报的六月三十号星期四的一篇文章认为，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成绩是积极的、正面的，也就是说，法国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做得还是不错的。相关的文章表示，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法国一千多名外交官和其他的公务员都在不知疲倦地为法国的欧盟主席国做努力。随着六月三十号的临近和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结束，不论是在法国的总统府、总理府、外交部各部委的行政部门，还是在法国常驻欧盟的代表那里，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他们的宽慰。法国上一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还是2008年，这一次在任期开始之前很久，法国就已经着手准备了。2019年11月，法国政府就在总理府为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的法国总理还是爱德华·菲利普。当时法国政府为此解冻了1.4亿欧元的资金，这使得在法国各地举办400多场有关欧盟的活动，包括今年3月10号和11号举行的凡尔赛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把欧盟置于其行动的核心位置的，所以对马克龙来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也因此， 尽管在2022年的上半年，法国既要举行两轮总统选举，还要举行两轮国民议会的选举，但是马克龙还是希望保持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间不变。不过，俄罗斯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战争重返欧洲，还是改变了很多事情的进程。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2022年上半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危机凸显了欧盟多个国家对能源化石的依赖，但乌克兰战争也迫使欧盟在欧洲防御、气候变化和移民公约等问题上加快了进程。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入侵乌克兰而在欧洲重振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将深深留恋北约的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带回了欧洲的海岸。在土耳其有条件的不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北约会尽可能快地向北扩展，将瑞典和芬兰吸纳进来。有人担心北约进程的历史性加速是否会导致欧洲共同防御进入长期的昏迷状态。世界报社论作者吉尔斯·巴黎斯表示，欧洲防御是个很老的法国理念，马克龙将它重新激活了。从外表上来看，目前的形势对欧洲共同防御来说几乎是不利的。这首先是因为欧洲防御的捍卫者们从来没有真正成功的让批评他的人相信欧洲防御的有用性，或者是它与北约的天然互补性。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当然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已经正常运作的工具，而不是另一个尚没有发明出来的工具。短期内形势是肯定不利于欧洲防御这个欧洲国防项目的。今天只有美国能够在不派遣任何士兵的情况下确保空中桥梁的畅通，从而给乌克兰提供至关重要的军火。美国国防工业希望利用华盛顿当局在北约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过，吉尔斯·巴黎斯认为，北约的回归并没有给欧洲防御判死刑，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欧洲大陆继续保持建设欧洲防御的野心。第一个因素和美国利益的地理位置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此并没有深刻的改变。一年多以前，拜登当时即将宣布与普京在日内瓦举行峰会，一起在两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虽然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它显示了美国希望与莫斯科关系正常化，以便更好地转向亚洲以及与中国的竞争。亚洲和中国仍然是美国的战略优先重点。另外，像在哈佛任教的斯蒂芬·沃尔特这样的新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家，也并不反对强大欧洲的这一概念。欧洲的强大被认为是西方盟友之间明智的分担责任的先决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承诺的安全保证就和过去不一样了。无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景如何，共和党内部是笼罩着美国优先的不干预主义的。美国参议院也有11名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反对拜登为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援助。毫无疑问，北约的活力今天得到了重振，但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马克龙重新激活了欧盟共同防御。在法国的运作下，欧盟27国与实力正在增强的北约进行合作，增强了欧盟的共同防御。另外，在法国的推动下， 欧盟在诸多其他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比如法国团结欧盟27国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乌克兰发放了大笔援款，协调欧盟各国对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欧盟各国协调后通过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现在已经是第6轮制裁了。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访问基辅之后，欧盟议会于6月23号和24号正式批准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为欧盟候选国。另外，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从能源转型到关于数码巨头企业的商业行为监管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欧盟27国在欧盟边界征收碳税上取得了进展，欧盟并且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将欧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55%。马克龙6月24号在布鲁塞尔评论说，2022年6月的欧洲与2022年1月的欧洲是截然不同的。就他自己于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欧洲主权，马克龙祝贺自己说，战争只是验证了我们的欧洲主权日程表。欧盟多国领导人都向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法国可以感到骄傲。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赞扬法国完成了大量的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6月23号至24号的欧盟峰会结束时说，法国可以为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感到自豪。在法国结束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时候，乌克兰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同一天，欧盟理事会的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也称赞说，法国做出了巨大的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谈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成绩。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你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爱娃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友好，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在1961年与小他45岁的杰奎琳·罗格结婚。一年时间内，被杰奎琳的美貌迷住了的大师画了他160次。目前，在法国中部的上卢瓦尔省布里欧德市的现代艺术空间内，正在展出毕加索终极作品《向杰奎琳致敬》的季节展。展览将持续到10月16号结束。毕加索的最后一位妻子杰奎琳·罗格是他的缪斯、伴侣、模特，标志着他生命的最后20年。绘画大师是这样评论自己的小娇妻的，他有成为一名达到难以想象成就画家的天赋。画展汇集了大约50幅绘画、雕塑、版画和陶瓷作品，这些作品是从私人收藏或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里借出的。举办本次展览的现代艺术空间是一座中世纪的古宅，已经被列为历史古迹。毕加索夫妇在1952年夏天相识，当时这位有着黑色大眼睛的年轻女子正在戛纳的马杜拉画廊工作，画家已经71岁了。 而他只有26岁。展览的策展人让·路易·普拉在展览专辑中写道，艺术家被他的美貌、他的头饰和他的目光所吸引。另一位策展人莱阿尔则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毕加索的感情生活相对不稳定，助长了娱乐八卦的报道，并滋养了他喜爱女性的神话，而他与杰奎琳的相遇使这一传说受到了质疑。这次展览突出了这位艺术家和女性爱好者最后一位伴侣在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行为在现在的米兔时代是具有争议的。认识杰奎琳本人的让·路易·普拉向法新社解释说，终极作品不是指艺术家晚期的作品。由于自己的缪斯女神就在身边，这使得毕加索重新找到了创作的活力。从1953年起到他们结婚之前，毕加索就是一种狂热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描绘杰奎琳。仅在1963年，杰奎琳就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160次。这对夫妇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画家在1973年去世。而在毕加索死后就陷入抑郁症的杰奎琳则在1986年自杀身亡。策展人回忆说，杰奎琳是一位有个性、有智慧、有活力的女人，她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这在我们看到的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策展人普拉将杰奎琳描述成一位既坚强又脆弱的女人。在展出的画作中有许多杰奎琳的肖像画，穿土耳其服装的，穿北非杰拉巴长袍的，穿着南法阿尔勒式服装的，戴着猫或狗，戴着不同帽子的，屈腿而坐或躺着的。让·路易·普拉指出，终极作品证明了艺术家所承担的永久风险，即被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正视并说出真相的愿望带到了最后。1955年，因为德拉克罗瓦的一幅名作《阿尔及尔的女人》画中一位人物与杰奎琳非常相似，毕加索被此吸引，所以将《阿尔及尔的女人》为主题，开始进行再创作。而且在他对马奈的作品《草地上的晚餐》和《奥林匹亚》的再创作中，一位与鸟或猫玩耍的女人往往具有她缪斯女神的特征。策展人普拉指出，杰奎琳长时间的陪伴也激发了毕加索的灵感，让他创作出许多年前不会想到的主题，如那些从1967年开始出现的火枪手这一新人物，一半西班牙人一半荷兰人，或是1970年画的斗牛士。普拉还补充说，可以看出杰奎琳是一位活跃的缪斯，例如通过他所拍摄的所有照片，他参与到画家的日常生活中，在画室里，在家里，他一直无所不在。展览还将杰奎琳拍摄的照片放大作为点缀。对另一位策展人莱阿尔来说，工作室里成堆的画作以及杰奎琳以不可否认的天赋玩似的拍摄这些画作的照片，使他在夫妻关系和艺术创作中秘密占据主动地位的证明。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在FIFA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课程。今天播出的是《Parlez-vous Paris》系列的第16课，欢迎您收听。在法语教学播出之后，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a habité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们将一起去巴黎十七区看一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Verken.
Oui, je vous le.
Merci beaucoup. 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 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是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
Volontiers. 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 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 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S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Oui.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e n'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 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
Ah oui, c'es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但还是别问了。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